没问题的，哎，没问题，也可以100分，哎，没问题的，100分，他要上来讲，讲他100分的心得，这样，好，我们再看呢。其实，在中观他在讨论问题啊，他是不像其他的谈的在说明上比较详细。像比如说《大圣起信论》啊，像《楞严经》啊，在于很多地方的论证相对细。那其实《阿含经》也谈的很多面向。但中观这一方面，它是有点像你看那个，禅宗也是，就是点出这种般若的核心处，所以它在当然像《大智论》里面其实论述的也蛮详细的了哈、但这个广行这一方面，但你像中观这个、它谈的非常核心啊，点出了那个核心的思维要领而已哈。但我为什么要讲这个，就是这个原则掌握住啊，我们就像早上说的，你必须要站在这个原则才能为这个佛法里面讲的运处界啊，才能掌握他的精神啊。就像你看那个楞严经里面讲无蕴空，所以这个如来藏妙真如性，对不对？他讲十二处，讲十八界，讲完了以后，他讲这就是如来藏，啊，如来藏的妙真如性啊，这个真如性是在这里啊。所以这个道理上，其实用词不一样，味道是不是一样的逻辑？是一样的逻辑。所以他今天讲这个如来藏是借着什么五蕴空而显的。那所以说即有五蕴，说五蕴空而显现的是这个如来藏性的、所以这一份空性，这个真如性，这个实相意啊，是不是都是用这个来讲的？所以说由这个像早上讲的这个由是用故，亦说诸蕴即处界啊。可是是用故，是用故是哪些是用？他要说出世间因果法，是不是？这就是法住智啊，要说出世间因果法。所以我一直在讲说，一个说法者，他今天不管是说有说无，他必须从以这种缘起义来讲说有，也必须从缘起的角度里面说无。这个原则大家一定要掌握住，你今天如果跳开了缘起，你不能在缘起上。你当然你可以讲啊，你现在如果套我这一句话，你为什么说五缘起？我操，你真会学，你就学这一套口头禅这样啊。我讲这句话是，你要说五，你跟我在现实缘起当中，越现实越好，但你不能就给我套这一句就好了。那这样学到也很快啊，那这样的话就一句话就打遍天下无敌手了。那一言起说有，一言起说无，我到好那也很快。问题我现在你讲完了说，那你就跟我说啊。你跟我说。所以我们在讲所有的法的相依性，一言起而说出他的此生彼生。好。那同样一缘起法，我能说出它此灭彼灭，是不是？那我们一缘起法可以说出说烦恼跟戒，是不是？我们一缘起法可以说出欲界烦恼，所有欲界散乱。若对治欲界烦恼，就可以生色界禅定，此生彼生，不是吧？是吧？那我们要倒过来，如果你有禅定，但欲界烦恼会让它此灭彼灭，你的那个什么色界禅定会因此败坏， 是不是那个独角仙人不是吗？那本来很有功夫啊，一起颠倒，一起执着，那个功夫不是没了？哎，是不是？那为什么是修禅定能喝酒就没了？那个专注一心，心一尽性的那个功德力，他会因为在禅定，会在喝酒当中就没办法集中了。所以那个伤害都很大，所以我们哎呀，喝酒没问题，强身，偶尔喝少喝没关系，是你程度太差了，哎，因为你心散乱，不差那一点酒精了。你要有神通的话，喝个酒就没了，哎，那我们这个狗屁不通喝没关系，真的，因为。我们一个师长就是说，一喝酒，那个就通不来了，心涣散掉。所以像这种，师长也讲，其实我们平常在红尘当中啊，都很容易伤害智慧的。为什么？攀缘散乱，色心不专一，所以。不容易升起锐利的智慧，所以经常由心纵容于心攀缘境啊，这个人心慢慢越来越混沌，包括睡眠啊，包括纵容啊，躁动啊，这些都会的，这都会哎。所以因为我们不差，因为反正我们心也粗，不差这么一点点，但如果心细的人就容易感觉那种力道啊，受影响了，哎，好，所以我们现在讲说这个运处界，我们在了解这个运处界的案例。我现在只是举个例子，所以有时候道理讲完，我们如果没有加以举例，我们不知道其实现在这一个道理对佛法的有些道理，你只要懂，其实就扩展到很多道理了。那你如果讲一个道理啊，我懂。你如果懂，你应该会用啊，你应该会用，但我们不知道。所以不管是烦恼的此生彼生，此灭彼灭，解脱道的此生彼生，此灭彼灭，哪一个离开缘起法？是不是？所以我们在理解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在思维佛法，包括思维世间法，一概都是用这个之间在做的。啊，你如果用从这个知见的角度再看解读经典，你就会发觉一句话里面可以开展多少意义，都是相依的。你讲苦是不是就即灭道跟着出来？你讲道的话，其他三谛要不要跟着出来？或者切得开吗？是不是？你讲爱的话，要不要前面的？不然爱怎么爱得来？所以在佛法单取一支，背后一定有其他的做支撑。所以讲缘起是不是爱取有？有时候触受爱，哈，有时候触爱受没讲。那说受呢？受省略，因为你现在最主要是触。那受有没有在里面？在里头？那为什么不讲？现在重点是要说明这两者关系，所以这个暂略掉。所以有时候十二支里面单取两支，中间有的不说，啊。啊，有没有离开十二支这个范围？没有，所以你多讲几支也可以，少讲几支也没关系。为什么？只要显出他的此生彼生的道理。好，就算法不说，你是不是也能知道隐藏有这个意义？是啊，是吧？所以有时候经典在经典前头讲这样，你大概有时候知道后头应该会讲哪些。你看，果真如此，叮咚 ，bingo， 一出来的，为什么？因为它连在一块的，哎，它会连在一块。嗯，好，所以这样的一个道理，希望大家遵守。所以，不管是缘起义的案例、性空义的案例，它是连在一块的。所以，从缘起的角度说出的运处界，是不是？哎，应该这样。所以，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嗯，对不对？这个空义，我 我们讲的空闲在哪里？闲在缘起啊，因为没有独立空嘛，没有一个单独叫空的。空的意义一定要在缘起，所以空即是色，空即是受，空即是想，即是行，即是识，是在色受想行识里面显空，所以空必须要在这里显。而这个色受想行识，因为它因缘，所以它就显空。那空在哪里显？在缘起显。在哪里？在色中显，在受中显，是不是？所以在法相上，为什么？还有一个道理啊。当这个道理懂，你要知道，随你心施设，可以施设出很多法。转个弯一个法，转个弯一个法，立个咚咚咚咚咚，一直生。为什么？不同缘起，不同法相出来。而且这个法相还相互交错。所以今天我们如果在一个法上，所以在佛法里面起很多分类法，立一个标准点设出五蕴，立一个标准点设出十二处，立一个标准点设出十八界，对不对？那从定当中，从界当中一个标准变成什么？人天界法啊，立不同标准八界。五戒，对不对？只要标准不同，依不同的根心，依不同的因缘，施设的戒法不同。依遮罪立遮戒，依信罪立信戒，对不对？那依不同的烦恼升起，立不同的戒法，是不是应该掌握这个原则？或者说你死你毒死你哦！不，世间已经够苦了。入了佛门更苦，哇，负担更重，呵呵，那么多怎么听得完？所以有的人就一直听，一直听，听到笨了，所以看到他们那学那么辛苦，都很不想再讲经了，避免加重他，残害民族幼苗。因为听，看他学那么苦，学也不开窍，是不是？好，我们看。所以这个一切心所现，既然是心所现，告诉我们什么？这一切妄想分别有没有真实有一个法体的分别？就像梦中有种种分别，只能梦中一切颠倒起这种分别，它有没有本质分别？梦中的墙跟梦中的你是有影像妄想的差别，本质根本没有差别，因为不可得，对不对？那如果在这种颠倒性当中强分别，那就愚痴了。好，我们看35啊，此一若如实，佛说为涅槃，此最胜无妄无智即分别啊。好，我们看藏一。好，这个我们前有我早上我们就讲到这里了哈。我们谈到36了哈，那不过我们现在大约就给大家一个了解。因为我一直希望这个道理啊，大家用心思考。其实这里面那么多偈颂，60颂，其实也一个差不多了啊，跟那个中论一样啊，你懂就好，你务必懂，懂了以后你再看都非常笼统，所以因为最近经常在跟人家问答，我发觉我有点心有点急，那不是浪费很多时间。我想说，与其你们这样耗很多时间，不干脆一口气就关你一个星期，把你弄到懂，再把你放出去。我突然想到这个有道理，我们现在就以后常住就抽签，这个星期属于你，进来就只有你一个，盯到你会为止。这个就密集到把你弄到会啊，这样啊，一个星期很辛苦啊，免得你天天拖拖拉拉，就是钻木取火，一口气让它着火了，不要你有空就抓它一个洞， 那一辈子就挖了那个整个木棍都是洞啊，就是不着火，干脆一口气就熟啊破啊皮破都可以，就是一口气就让它着。不然因为我发觉很多学习都变成零零碎碎零零碎碎，起不了作用啊，身心不得决定。因为我看到很多听很多，有时候多到的中毒啊，维他命吃多中毒的。那为什么不一口气直接追根究底？之前我在辅导在日本的时候，有一个他日文不行了，那我上完课他就请他来，我就跟他辅导啊，就同样是同学了，但他听不懂，只好下课又到我房间，我又指导他啊。他也很用功，我都到一两点才睡。那来我就说啊，那这一段你跟我解释，他就啊，这个等一下等一下，重来。那圆圆呀，等一下等一下，我那你这样跟我混过去，我知道你跟我讲清楚这句话的意思。因为等一下等一下，讲清楚，你那么那样讲我，你不要以为我听不到啊啊，讲清楚。哦，他压力很重，所以他后来每次要来我这边，我帮他辅导，免费辅导，他也被我骂到怕。所以他要来我这边上课之前先找另外一个辅导。他们都有名，这个师傅很凶，可是很凶他们又很喜欢找我，因为我又没收他钱，我是免费的每天辅导的啊。他听完过来等一下我一定要弄到底懂。他压力很重，不过也因为这样才考上了。有时候人家那个在做口试训练啊，有的人家随便讲，我说等一下你这样讲人家听不懂，我弄到最后很凶哦，有的就哥哥被我口试训练，妹妹在旁边哭。其实有的时候为什么，因为我就你这样达不到标准，你这样考不上，你过来这样读你会浪费很多钱啊，所以我这个老师就逼到你一定要会，你给我讲的，你这样讲没用，这样日本人听不懂，你听也表达不出你的能力，你再讲一次再讲一次，哦，这样一直逼到好了就考上了。哎，因为我认为是可以的话就可以上了。所以因为有些东西就可以这样，不要一直囫囵带过，一直认为好像懂但不懂，所以我们必须要就是一口气直接就要到底。好，因为同一件事情你切断了以后贯穿不了你的之间，不如就一口气从各面上务必把一个理则让你弄通。突然起这个念头太好了，现在就是一抽签轮到你上断头台。不然我因为我好几次我看到很多人学啊，因为这种学习态度跟我不大一样，我平常没有机会听太多，我没有机会听啦，老实讲我都是自学啦，但我们在自学上会比较求的真正自己不一定真的啦，但就自以为懂啊，就会用这种心情来学，所以速度慢但实在，和我们很快听完也不懂，所以我觉得这样学啊人才难出啊，是吧？这个有道理，我突然怎么突然让我想到这一点，哎，对不对？看谁有办法一口气我就一直盯，把这一段的话，比如说我们就六十送六六六，这一段你解释看看，有这样讲的吗？你跟我讲，这句话还可以从哪些角度？要么开悟，要么就疯了，就两条路。我觉得，不过这个当师长的累哦，到最后你们都开悟，就是师长疯了。但我其实要讲这也是开玩笑，但有一个意思就是。因为太多的学习，我们太 从表面这样混过去，我觉得应该，就如我20年前从学院退下来的时候，我就讲，教育就是教会，不是教完，不是教过，是教会。哎，好，啊，当然每个人更新也不一定可以的哈，但我觉得如果可以的话，不如一口气就是用到底。从同一个理则当中，一个论当中，从头贯彻到底，让用种种方式，乃至讲这个东西，我举其他经典，你就用中观的角度跟我解读，对不对？那我就在面对面当中不断的责问你，是这样吗？哎，对哈，这个好，哎。哎，有意思，有意思，这个机会难得，我突然想到这一点，嗯，哎，我突然想到这一点，因为我觉得不然没弄懂啊，就是我就刚才讲钻木取火，你有做没着，没着等于没有，下次再挖一次还是没着，还是没有，每次都没着，等于终究结果还是什么没用。因为没找，所以我们有时候在学习当中就这样姑息混过，其实到最后也一无成就啊，对吧？好，我们看，所以这里面啊讲说，在35讲说为涅槃真实，那为什么涅槃真实？是不是？当然这个涅槃是从哪里，因为一切涅槃是从其性空义而安立嘛。那如果在性空之外立任何法，因为一切法毕竟空，你却有法可安立，皆颠倒，对不对？还原其法，因缘所生法皆不可得，在因缘所生法皆不可得，是不是涅槃义？在因缘所生法当中，凡有利一法，皆是颠倒，所以一毫不利，无一法可利。所以你要想说，那我们会不会躲来躲去，藏来藏去？我知道这一切空，那我讲空可以吧？我都不利。但我们现在空，你的空是真空，是觉悟而说的空，还是由妄疑由安立的一个空？那这样的空是有还是没有？就是我们经常在讲，很多人的空是靠什么？靠由有来比出来的，由有来比出来，这个空到底有没有？就出问题了。他的空是先安立有，然后再把油去掉而得空，那这个是什么？常见断见，这叫断常见哦。我的空是一切缘起当体空，哎，不需要再去毁掉它、扭曲它、挪怎么样？不用，只要因缘本质自性不可得，哎。所以我说它空，只是并不是一安立一个法，而是本质只要是因缘的，它自性就不可得。哎，所以我只是方便语言说它空，并不是另外从哪里去得空，是不是？不能另外得啊，因为它不是东西啊，它是从缘起法显出来的一个意义而已啊。哎，是吧？哎，所以唯一这个真实，所以涅槃的道理其实就是讲出缘起的真实意，哎，是不是？然后在这个缘起当下，任何个安理，而不是那个清净意的空，或是安理有，或安理一个自己有无对立的空，都是错的，乃是。有相无相，这个无相必须离有无相的无相，否则的话，有相无相的无相还是相， 好吗？所以我们内心里面观空的人经常起一个空相去圆的，这不是极灭呢，这是妄想呢。所以这个圆空相是一种妄想攀缘，这个有时候比缘有还糟糕。缘有还是有有啊，缘空是自己想出空，一事无成就落入到一种混沌当中的空的执着。好，那我们现在里面谈了，后面这个36里面讲啊，就是说如果你意念有所动的话，哎，这个你看，若心有散乱，以诸魔作变，若如实离过，此即无所生。这一段在汉藏这一块解释的比较清楚哈。你看那个藏医，何时意动摇，何时魔行尽，若以此无过，有何不应离呀？啊，就是说，就是他这个有点比较简略了，就是说，如果我们现在啊，能，因为你心一旦颠倒，就是魔的行径，因为魔不一定，其实就是顺应魔的意思啦，顺应魔的意思，啊。那如果你能在这里不分妄想分别啊，那没有这个过失啊，以此无过失啊，有何不应理？因为它中间略了，有点略的意思。因为这个汉藏里面有清楚啊，就是说心有散乱，以魔作变，若能如实离过，就是不要散乱，此即无所生，就是这样的过失就不会生。是不是这个在汉藏里面讲？那藏医里面啊，何时意动摇，何时魔行尽？若以此无过，有何不应理啊？其实这里面的意思就是说，你如果意动摇，有魔尽；那如果在这个地方你不再意动摇，没有过失，有何不能以允许？当然就允许你没过失的。为什么？所有过失在哪里？妄想分别啊。有了妄想分别，就与魔相应。如果不妄想分别，我说没过失，有何不可？因为一切过失是什么？一切过失依妄想分别来啊，是不是？这样知道吧？我因为那个文没有那个在血脉论里面类似这样啊，甚至楞严经也是啊。歇即菩提啊，他讲啊，怎么样？只要于世间不分别，不随顺世间分别，就是啊，就是你不要随世间分别。所以他们的道理跟这个是不是有像？其实你发觉所有的法则，其实你通的话，你在感受这些词句啊，你发觉连在一块的。所以你会懂，你如果从这里。这个句话可以辅助我们去了解楞严经，楞严经那一些话可不可以辅助我们了解这一句？都可以。而且楞严经的详细是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一段话。是啊，啊，你看他藏二，若心有散乱，为诸魔作死。如是于此，无何患？无患何不许？这个变成有点。若如是于此，无患何不许啊？就变成有点说不出来，因为前面是说做是会魔为诸魔作死啊。若如是于此，若如是是若前面呢，还是怎么样？啊，就变成这种词有点怪怪的。所以有时候要对读也是这样，他应该这样哈，应该像藏医，若以此无过啊。这个也有点略，有点略，就是若以此无过，有何不应理啊？其实若以此无过的意思，就是说不要再妄想分别了。这个应该是藏，在汉的时候讲得很清楚。若心有散乱，以诸魔作变，若如实离过，此即无所生了，烦恼就不会生，应该是这个意思了，好。所以这个后面两个也都是这个意思，只是文太略啊，有时候会走偏了。 是不是？因为前面都是说过失嘛，嘿，就是如果意动摇就会魔行尽，哈、哦，障一障二都是如此嘛。那如果你要无过失怎么样？应该是不要散乱嘛。只要你心起分别有这些过失，如果你心不分别，是不是就没这个过失？这不是一个是流转缘起，一个是还灭缘起嘛？啊，知幻即离嘛，歇即菩提嘛，是不是就这样？只要你不再颠倒，不是当下如如吗？啊，那何须另外说？你为什么你有何不应理啊？就是说，如果我现在现前不再妄想分别，啊，没有前面所说的过失，有何不可？你知道意思就是说，前面我们是不是有很多颠倒，有很多过失？只要过失在哪里，妄想分别嘛，是不是？有了妄想分别，有这些过失。反过来，如果没妄想分别，是不是没这些过失？那这样道理通不通？通啊！所以只要我不妄想分别，无此过失，理有何不可？意思有何不可？有何不应理？啊，无患何不许？那所以说第三句啊，有点讲的太略的感觉，好、哦，有点讲的太。若以此无过啊，哎，如果你和你。你因为散乱嘛，你妄想分别、啊、所以有会魔相应。那你如果不再意动摇、哦、不再心散乱、哦、不再妄想分别，那跟魔相应的这些过失是不是就没了？那只要你不妄想分别，没过失，理所当然啊，是这个道理了、啊。所以后来为什么在整个修行里面，因为他知道原理，所以对立根性的人讲说，如何当下歇即菩提。那问题我们歇不来啊，啊只好慢慢歇咯，所以就给你很多方便。那不管再怎么方便，就是为了要歇你的心。好，所以在愿解经里面，离幻之心，离在离。离在离，离在离，一直离，是不是？说离，连离的心也离，啊、哦，就像我们前面讲，射出空箭，那是不是执着空箭？再用空破原来的执着空，那是不是又执着空？再用下面的空的支箭，再破你前面执着空，方便呢、啊？好，我们看37。好，汉如是无明缘呐、啊，佛为世间说，若是无分别，此云何无生呐、啊？啊，你看，藏一啊，世间无明缘，是佛所说故，此事未分别，有何不应理？藏二。正等觉宣说无明缘世间，此事是分别，因何不应理？再看那个范文，由以佛陀曾宣说无明为缘有世间，故此世间为寂止啊，此说如何不应理？啊，你看，所以这个此事未分别，说事是分别，故此世间是寂止啊。这个就知道吧，所以这个分别是怎样？其实梵文就很清楚了。梵文请注解说，因为无明为缘有世间，故此世间是什么？是有妄想分别出来的，是不是？此说如何不应理？我说世间是妄想分别，有什么不可以的？为什么？因为都是无明来的。你看这个道理跟华严经是不是很像？若人欲了思三世一切佛，应观法界性，一切唯心造，是不是？是不是？故此世间是寂止。好，啊，而此未 此事未分别，有何不应的理？就是说，这个世间有没有真实有？好，换句话说，这不就另外一个净土原理吗？秽土有没有妄想所生啊？心转会不会净土生？净土生哦。染污分别，就成为染污世间；清净分别，清净世间。一个是杂染依他，一个是清净依他。净土的原理本来就这样来的，可是现在很少人在讲这个。有过去祖师大德都有，只是我们现在的净土都不知道躲晒，就是很多东西就讲到有点跟外道信仰有很像了。哎，什么都不用，哎，只要信就好了。哎，用这个众生还乎信就能信到往生去。我说我前面不是讲吗？把所有道理都拿掉，这个在某个意义上就是令众生在你推动的净土当中而失去的往生因缘。你知道我意思吗？就是你这样的讲法让很多可以往生的因此不能往生，因为你把重要因缘拿掉，少了善根福德，把它简化，所以又顺你要以求生的心，却把你的心给什么？给让你什么？无所防备，无所准备，该具足的资粮没具足，该发的菩提心没发，该好好验你的没验你，然后就傻傻的这样，到最后没了。所以这个真的是有时候真的伤害很大了，伤害很大。第一个让人家毁谤净土，再过来让信净土的因为你的这样讲法而上根的人不懂得上进，中下根的人不知道自己不足，就全卡住了。好，我们要讲说，所以无明为言有世间，所以你看这个世间是不是无明，我们要讲无明为言有世间，我们用一个词是不是唯心所造？因为无明表现在心，对不对？在色心二法当中，无明当然偏重用心来表达嘛，对不对？是不是说一切无明相应心而造作一切，是吧？心如工画师，是不是这个道理？你不觉得都很像？我觉得是吧？我们现在理解，你看，我是现在我们上课一直都在会通其他经典嘛。那我们要养成这样的会通，才法跟法法相因，法法相依嘛，嘿，才不会学法学到一段一段一段互相冲突，不会啊。像我们这样的讲法，就比较大家容易会通，所以这个会通习惯以后啊，你学这个法，其他法来支持你。你学那个法，其他法来支持，所以你的法会很坚固，都不是单一的，都是所有支见在完成的。所以只要讲一个法，其他法自己跑出来，是不是用这样道理？哎，所以唯名无名为言有世尊，那所以这个是故此世间是寂止啊，因为无名为主动啊。所以心净国土净是不是有道理？本来就是这样。那每次现在有些净土讲到说，哎呀，唯心净土，哎呀，拜托，本来都这样，不管你讲不唯心，事实就如此。唯心净土本来就是一切土的根源啊。我讲唯心净土不是另外讲，事实就是唯心净土。好像唯心净土是另外讲一个非常抽象空洞，不是，一切都是唯心所造。娑婆也是，净土也是，所以重点是在念佛当中有没有怎么样转无明。所以这个厌离当中是不是带着觉？这个厌离不能带着好恶的对比心哦。我要到净土，你们好脏，我好讨厌，我就不相信你能去。哪有这种厌离法的？火气很大的。所以佛法的厌离都是一种了了分明里面的觉悟性，实在是不可爱，实是无常， 实是生灭，不可住，不可着，不可爱，不可取，是这样的心了、啊。这个很重要，我觉得大家在念佛当中，假如有念佛的人，就往这边走。你如果常这样念的话，你那个，你对你往生会比较有把握。或者的话，你一直念念念，都是带着自我爱着，所以临终的时候还是爱自己。啊，你信不信？我常开玩笑，临终的时候，阿弥陀，因为反正没希望了，阿弥陀阿弥陀。如果突然跟叫，哎，现在有救，你要不要留？谢谢哟、哦，那老罗阿弥陀，对不对？如果你现在临终，哇，阿弥陀要来接的，阿弥陀，突然有一个人讲说，啊，来得及，刚好有救，你要不要？感恩哦，会不会试看看？一测就知道，所以你不是真的。那么有人要出狱，突然有人讲说，终于可以延长再监狱，真的哦，感恩哦，跟我有这种事情。所以我们在修学佛法里面隐藏了好多期狂啊，这个东西就是我一直拿来帮助大家检验的。你怕就说怕。我怕的是你怕又说不怕，不怕又怕啊，弄到乱七八糟的，不知道怎么，连旁边要渡都不知道怎么渡。那、啊、哎呀，你要放下，我早放下了，可是又怕。嗯、啊，跟他讲，他就说他放下了，啊，啊不跟他讲，他又放不下。哎、啊，跟他讲，他说他放下，啊，这我不知道怎么，这个我就碰过了。要跟他讲，他说没问题，啊，好好，没问题，我就不知道怎么办了。有问题的好说，嗯，所以一旦有机会，我都会慢慢把他的挂碍给挑出来。当我们开始正式面对自己的苦集的时候，灭道就快有了。你如果要回避苦集，灭道就躲在里头跑不出来。唯有非常打开心胸，承认，而且不但承认，而且学会仔细观察。这是佛法的路，但这个路一般不容易。如果没有平常熏习，你在最后面对临终关卡的时候不容易。所以有机会这样偶尔讲一下，讲一下，然后让大家自己沉淀一下，然后再讲一下。这个机会不多，讲。所以我说。我们碰到有人有机会慢慢跟他引导引导，这个也是过去的缘啊。因为一个人要练习到坦然面对临终不容易。平常有练习可以，没有的话一口气要这样，所以必须要一段一段，然后一段时间自己练看看，练到可以看到自己的挂碍不安，然后再从这里慢慢调整调整调整。那这个必须要有一个因缘，然后引导。那我们现在一般引导就是说，哎呀，你就放下了，你就放下了，啊，不是你死啊，当然嘛放下，又不是你死，当然想放下吧，讲这个也不白讲的，对，你自己试看看，所以讲没用，但你要能设身处地，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讲，有时候相对有人比较能信受了，哎，因为如果你没有相对的这个心路历程，一般人比较不容易接受。但你如果能知道他现在挂碍在哪里，会有哪些情境出来，你再说，他就会觉得，对，我就是这个状态。那你怎么跳出来？我是这样跳出来，那你就应该这样做，就比较信受。所以一定要很务实。那这个务实包括我们现在学习理解这个道理也都要很务实，所以它不是一个很高深的，它是高深的理论，它就是智慧，它不是只是一个理论而已，它是一个智慧，它就是在现实当中我们核心的道理转出来，一切的方法就会活起来。哎哎，好，我们看啊，我们看第一个啊，如是无明缘啊，就汉啊，佛为说世间，佛为世间说，若是无分别啊，此云何无生啊？这个他的讲法就是，这个词有点就是讲的就有点跟下面的文啊有点比较不一致的感觉，有没有感觉？ 如是无明言，何谓世间说？哈、哦，其实也不是，应该是讲说世间无明言是何所说故啊？就是说为世间说，应该是佛说世间是无明缘呐、啊，这样你们有没有感觉它有点不大一样的感觉哈、啊？因为从前从藏一、藏二、藏三呐、啊、讲说，佛说什么？佛说世间是因为无明而有啦，好、啊。但汉的话，如果没看这个文，就是如是无明言，何谓世间说？哦，好像为世间说，说什么？说无明言，其实应该是佛，世间是无明言，那佛说世间是无明言呐、啊。所以，你这样没听懂？就是好像这个无明言这个道理，佛为世间说了。好像是为世间众生说，但其实他的意思，整个如果后面的文是佛要说的是世间是无明所生呐、啊，不是为世间说，是要说世间为无明缘呐、啊，哎，是因为无明而已，无明缘世间才会有的。实际要说是无明世间为什么会世间呐、啊？是不是味道有点不一样哈、哦？哎，所以利用藏一、藏二。跟梵文啊，我们尤其是梵文是因为他是用比较白的来解释啊，道理就很清楚啊。由于佛陀曾先说无明为缘有世尊，所以跟就是比较清楚，对不对？啊，那包括藏一、藏二是不是比较一致？嘿，但汉藏的这一块就是如果没有对比，我们就容易解错。好，再过来，此世间是寂止，此说因何不离因离？就是说。所以我们说世间是妄想分别啊造作而成，这个道理当然合理咯啊。那你看你看这个汉里面，此事无分别，云而此云何无声，就不知道讲什么了，哎，有点说不出一个道理来啊，感觉。你看那个藏一藏二，此事未分别，有何不因离？说世事分别，云何不因离？就是说我今天说世间是分别所生，藏一藏二都是这个道理啊。所以我因为一开始佛说无明啊，无明缘世间啊，世间之所以能生啊，是因为众生妄想造作，所以我讲这个世间非真实啊，因观法界性，一切唯心造，我讲这个道理有何不合理的意思啊？啊，但这个汉这一块就是不容易去讲，此事无分别，此云何无声，应该这么讲啦，他的那个用词又要，此事若无分别如何生啊，这个此事无分别，此云何无声，所以这个汉的这一块就是这个文啊，就是跟下面三个啊不是能解释，不大容易解释啊啊。而且整个寄送啊，就是跟整个其他的文啊，就是说不出一个中间的逻辑啊，比较不清楚啊。如是无明言，佛为世间说，若是无分别，此云何无声？此云何无声？若是无分别，应该就是无声啊。啊，怎么他反了、啊？用问句去反问过来，就变成奇怪了哈、啊。因为此事就是此事未分别，因为都是无明缘呐、啊，所以众生因为无明妄想分别，才成就这个生老死啊啊这个东西啊啊，所以这个法这个讲法变成有点比较怪啊，就是文。你如果不配合讲的话，单独这样看啊，就不容易解得很清楚。嗯，所以这也是六十颂如理论啊，一直我没有看到只有藏传佛教有解，那、啊、其他的汉传的这个我没看过谁有解释过。 就是没有纯粹依汉传这个六十颂来解的，我没看过。当然或许有，不知道。但因为还好有藏传针对这个，所以等于是可以再给这个东西再，不然很可惜啊。那所以我那时候就画了看了，因为看法很多，所以就是尽可能把所有东西，因为我过去很少用对，我会比较对比的就是楞伽经，楞伽经也很辛苦，楞伽经每一本翻一本啊，都不是很容易懂。有时候要参考这个，有时候要参考这个，有时候要参考有时候那个，因为楞伽经不好懂，因为翻译本身就不是很圆满。那再过来就是色大声论的版也很多，但色大论其实不参考也还可以，楞伽经要参考。那如果我们现在看的六十颂如理论啊，假如没有透过藏本来对比的话，有些道理你会发觉讲不大通。哎，所以这次才会又特意去找可能，因为我也不知道有没有，其实我也没读过，但还好啊，藏传里面有这些东西。哎，好，我们休息一下。